邪教的月河，给顾大嫂送完信回监狱了。他怎么保护谢珍谢宝不必细说，翻回头说顾大嫂，他虽然是个女人，是男性，沾火就着，把小玉芝孙亲管的是服服帖帖，叫他咋干他得咋干，逼着他当家的出主意。小玉芝急的脑袋都绿了，都夫人你得给我个时间呢，我得好好想想。想吧，今天晚上拿不出主意，不让你在家里过夜，你在外头给我蹲着。好，这，夫人啊，我看这样的，光靠咱们夫妻和店里这几个伙计不行，得请外援呢。你打算请谁？你忘了，我有两个好朋友啊，就在登云山落魂寨身为寨主，非得请他们帮忙不可。你就忘了出林龙、周渊、独角龙周润，非得请他们叔侄给帮忙。哎，对了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事不宜迟，你骑匹快马亲自去请，有他们哥俩帮忙，我看事情就迎刃而解了。现在我就去。小玉师孙心呢，骑了匹快马进了登云山，书说简短，见着叔侄。那么这叔侄是干什么的？就是落草为寇的山大王。那阵儿因为朝政腐败，老百姓民不聊生，有一伙人铤而走险，到处都有绿林人，到处都有山大王。在登州这方圆百里，落魂寨的两位寨主是远近驰名。叔叔出林龙，这邹渊呢，今年40岁挂零，两臂一晃千斤之力，那胆子才大，跟官军都干过几回，官军对他也无可奈何。再说他这个侄儿邹润，怎么叫独角龙呢？脖子上长个大肉瘤子，这肉瘤子当硬当硬的，有一次在进行表演啊，扛着一脑袋能把一棵树撞折了，故此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独角龙，比他叔还尴尬。跟小尉迟孙兴莫逆的交情，孙兴来了把来意一说，把哥俩接到店房，这哥俩也够意思，招之即来呀、啊！见着顾大嫂，顾大嫂直接款待，四个人坐在一起商量救谢珍谢宝的事。哎呀，出林龙邹渊巴的巴的嘴，我兄弟弟妹，咱有啥说啥，我们熟知天不怕，什么都不在乎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吃我们这行饭的还有怕死的吗？不过是替你们夫妻考虑啊，你们在这也有名有姓，有房子有买卖，那么要砸奸反狱之后，这下一步你们怎么办？嘿，顾大嫂把大腿一拍，大哥，我们也不想这下一步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那可不行。弟妹啊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，未料近先料退， 未料胜先料败呀。干咱是干，胆儿大说胆儿大的，可是不能胡来呀。那么请问兄弟和弟妹，要砸奸杀狱之后，官府能不追究吗？能完得了吗？到那时毕竟追到你们头上，那你们怎么办？我们也跑不了，到那时咱得找个归宿。那么大哥，依您之见呢？我们爷俩早考虑好了，在登君山落魂寨不是长久之计，最近听说水泊梁山兵强马壮，胡宝义及时与宋公明，好样的，天王晁盖了不起，现在天下的豪杰差不离都投奔梁山了，我们叔侄早有此心久矣呀。我还这样的，事情做成之后，救出谢珍谢宝，咱也甭在这儿待着了，咱们一同投奔梁山。不知你们夫妻意下如何？哎呦，大哥耶，您可说到我心里去了。你问问我们当家的，我们没事的时候在被窝还真就商量过这件事儿。这年头啊，怕也不行，这个朝廷太混蛋了，就得造他的反。如果你们叔侄愿意，那么咱们就手拉手投奔梁山，我一百个赞成。好嘞。另外还有件事，你们夫妻手底有多少人？20多个吧。20多个。我那山寨上总共150人，刨出打杂的能冲锋陷阵的也就是70-80人，跟我们真正贴心的能跟我们爷俩走的也不超过30人。我们那30多人，你们这20来人加在一块还不到100人，在登州城里结牢反狱还是孤单点啊。能不能成功？能成功，但是能不能平安脱险，这玩意两说着了。登州府驻扎着不少军队，到时候军队一开了，把城门一堵，瓮中捉鳖，咱一个也跑不了。两口子一听，心头又沉重了。可也是，那您说这怎么办？嘿嘿，那就得问我兄弟了。我兄弟，你不是有个哥哥叫病尉迟孙立吗？孙立现任登州府兵马指挥呀，国家五品命官呢。如果他肯于跟你帮忙，我看这事就没问题了。大将都后人，他一致能调动登州的兵马，到时候城门大开，再助咱一臂之力，万无不成功之理呀！我看得求助你哥哥帮忙。这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小尉迟孙兴把脑袋换得跟拨浪鼓差不多。二位请想，我哥哥跟我可不一样，人家是朝廷五品的命官呢，那他能帮咱的忙结牢反狱，跟咱们上梁山，那不笑话吗？这事儿行不通。别看是我们是亲哥俩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这事不跟他商量还好点，跟他一说呀，坏了，他背不住，翻脸不认人，咱的计划整个失败。我看要没你哥哥帮忙， 咱们得不了半天白得，干脆不行。咱们四个人死不死是小事，不能把这好几十人送了命。要那么做，咱不缺德吗？所以，祭出万全，不能有半点疏忽。武大同一听啊，闹了半天，人家周家叔侄面粗心细，你看人家考虑这事有多周到啊！我当家的，我看就求你哥哥给帮帮忙啊！不行啊，我哥哥那个人你还不清楚吗？那死板的要命啊，对朝廷是一颗忠心，拉倒吧。你忘了有一次他请咱们吃饭，在酒席宴前谈到朝廷的事儿，他唉声叹气，对权臣党道他也颇为不满呢。那是不假，你别看他发牢骚，真叫他反对朝廷，那他就不干了。我看这么办吧，不干他也得干，他不干咱逼着他干。夫人，这一说你有好主意。有，你们三位听我说，咱们定一个计策，这么办，让他钻到咱的口袋里头，咱把嘴一掐，没个跑，到了那时他就得听咱的，逼着他上梁山。楚林龙、周渊一听，点了点头，好计策，好办法，还是我弟妹点子多，我看事不宜迟，咱们马上就得行动。好了，头一天这叔侄住的郭大嫂他们家了，到了第二天按计策行事，派一个店房的小伙计到城里兵马指挥衙门去找病尉迟孙立。正好孙立也在教军场点兵回来，还没等吃早点呢，伙计到了，说奉他家主人小尉迟孙欣所差来求见大老爷。孙立一听兄弟派人来的，那肯定有急事，把孙欣给人换进来了，就问二老爷有什么事。这胡大老爷可了不得了，二老爷得了疾病了，人事不醒了，恐怕这条命要保不住了，奉我家主母所差来给您告急来了。这一说不要紧，孙立就站起来了，好，他得的什么病不清楚，大夫都摇脑袋束手无策呀，后事都给准备了，您快去看看去吧。哎呀，我兄弟身体那么棒，怎么说得病就来得这么突然呢？好，回去告诉你家主人，说我随后就到。这病尉迟到内宅，跟夫人打招呼，他夫人也非常贤惠，一听这个事儿，夫人也吓傻了。要那样，我陪伴你一同前往，当然是更好了。外面准备车子，病尉迟骑着马，夫人坐着轿车，带着仆人、丫鬟、随从二十来个人，赶奔十里台。等到了店房前边，下马的下马，下车的下车，顾大嫂接出来了，要哥哥来了，要嫂子也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我兄弟的病如何？一言难尽，到里边你就清楚了。这病尉迟啊，对这兄弟还真疼爱呢，就这么哥俩能不亲吗？一个娘肠爬出来的， 所以皮带镣袍急匆匆往后院就走。大娘子有人搀着也进后院，牡丹从顾子找命人把马匹车辆都牵到大后院去，门上派上人，紧跟着他也跟进来。单说病愈时等进了兄弟的房中一看，床上空的没人，夫妻二人坐下之后把他急得什么似的，弟妹弟妹，我兄弟在哪儿呢？言还未音，从屏风后面有人弹奏一声，小尉迟孙清转出来，哥哥嫂子你们来了啊，喂喂，哎，病尉迟孙立仔细打量，兄弟红光满面，哪有病？他就愣了，我二弟开什么玩笑，把我们夫妻吓得可不轻啊，不说你得了疾病了，听说命都要保不住了，你这不挺好吗？瞅你浑身上下倍儿棒，我这怎么回事？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哥哥，一会儿你就明白了，嫂子不必吃惊，我先向你们谢罪，我是罪该万死，不应该开这玩笑啊！一会儿有弟妹告诉你们。正说这话的时候，门一开，牡丹从顾子早从外面进来了，后面跟着周渊、周润，这爷俩短衣小打扮，背后背着压大鼓一头刀，面沉似水，眼露凶光，二鬼把门就在后头把门给守住了。郭大嫂乐呵呵来到兄嫂面前，飘飘万福，哥嫂子你们吃惊了，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弟妹啊，究竟为什么？你快说，都要把我闷死了。哥哥少安勿躁，听我道来，把兄嫂请来，希望你们能给我们帮个忙。帮什么忙？在登州府的监狱要救我俩兄弟谢珍谢宝，是这么回事。顾子早说话干净利落，把谢珍谢宝被毛太公陷害的前后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说的要劫牢反狱，同时要求这夫妻跟着一块上梁山入伙。这话等说完了，病愈迟孙立气的就哆嗦成一个人，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，把桌子一拍，豁然站起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这是要造反呐、啊！反对朝廷，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名，要株连九族啊！把老祖宗的坟茔都得给刨了，你们是疯了不成？你们还是在这说梦话呀？哎，出来走！说着话，病愈迟孙立迈大步往外就走。邹氏叔侄把腰一叉，胸脯一把，哎，此路不通，你们这想干什么？看什么？说好的怎么都行，翻脸休怪我们六亲不对。说着话，探地往擦亮亮擦亮亮，爷俩把鬼头刀拽出来， 眼睛盯着郭德嫂，那意思你发话，你只要发话我们就动家伙。郭大嫂在旁边冷笑了多时，大哥认识这哥俩吗？要不认识的话我得介绍介绍，这是你兄弟孙鑫过命的好朋友，这是当叔叔的叫出林龙邹渊，那位叫独角龙邹润，他们就是登云山落魂寨的两位山寨吧，这次来也要参与咱们的行动，配合咱们劫牢反日。我兄嫂你们可是明白人，你们往日里对朝廷的事情了如指掌，这当今的皇帝老子混蛋加三级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他在皇宫大内作威作福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享尽人间的快乐，甚至都到了荒唐的程度，刮进民脂民膏，高俅、蔡京、童贯等人把持朝政，悬秤卖官，堵塞邪路，非亲不娶，非钱财而不重用。现在大宋国朝贪官污吏遍地横行，倒霉的是老百姓。现在全国的百姓是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，难道你们不清楚吗？人呐，活这一辈子不能光顾自己，也应当替旁人想想。我们夫妻就是这么干的，对着不平之事就是要管，对受委屈的人就是要帮忙，就不能任人宰割。实不相瞒，我们一不图金子二不图银子，我们跟谢珍谢宝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我们宁愿舍命相救，可那么求哥嫂给帮帮忙都不行啊！你就赏个方便，城门大开放我们走，这点事还做不到吗？方才我哥哥吹胡子瞪眼的还说什么反叛株连九族，我大哥我可告诉你，就你这个脾气，你这个秉性，你这官儿也做不长，这事我们是做定了，你要帮忙咱们携手奔梁山，可是你要忠言逆耳，我们捅了娄子之后你收他，孙立你看事到如今也